上次说到哪了呀？上次说到这个，我怎么上次说到觉醒体生活同志了吗？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地方了？贴的，那个李青师兄啊，你能不能贴一下那一句啊？
啊，那我再找找啊，我电脑上再调出来，那得稍等一会儿。哎，我这电脑比较麻烦，赵师兄在吗？赵师兄，你贴一下那个解脱钩，比他电脑好调一点。我这电脑不大好弄。
上节课张浩师兄讲到这儿了，是无父无爱无父无托无障碍，迷失自悟，迷失自爱，悟自通。然后现在接着讲下面的吧，下面的不是觉醒体生活通了，那个已经讲过了，应该是这个，我接着往下贴下面的。到这儿，无形象即灵妙，非亲正知哪能晓？是不是这样，李青师兄？
啊，对的对的，可能我看错了啊，我看差行了啊，从这儿开始吧，那就。
无形象即灵妙，非亲正知哪能晓？这说的是我们的本体，本体是无形无相的，就是，水中岩的色里交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这是傅大师的那个一个颂里面说的，这个就说描述我们这个本体的。它虽然无形象呀，无形可见，无相可见，就是实相无相的。但是它并非断灭，非断灭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就是极其灵妙，极其灵妙就是它之用啊，无时不刻不在用，大家都在用，来听这个，大家在叨叨也是用，不听这个叨叨也是用，都是用，这个用就是极灵妙的地方，就是你无时不刻不在用它，就是你怎么都逃不过它，逃不过它的，所以它称为极灵妙，极灵妙的地方。非亲正知哪能晓？就是这个本体，你如果不是亲正呀，光是靠这个言说义理啊，根本没办法知晓。就如果是靠言说义理那能知晓，那在那个十二部早都就够了，还用祖师西来干什么呀？这就是禅宗里老这么说，就在那十二分教，祖义是同是别呀。就是三藏十二部经论已经那说的和祖师西来说的有什么区别？是同啊还是是别？如果它是相同的。如果三藏十二部说的和祖师说的相同，那祖师还西来干什么呀？如果是三藏十二部和祖师说的，祖师所说有所不同，如果有所不同，那祖师究竟说了个什么呀？他就是这么问，就是这地方只有亲证才能知晓，若不亲尝，终是就是在那言辞义里面寻觅的，就是在道理上解会，悟离不到甚远，离这个亲证呀越来越远，就是你。越那个理解的思路越多越广泛，越是这个爱了你这个证悟的这个门道，就是你啥时候不会啥时候不解的时候，越不会越不解越是明了。所以那个圆悟克勤说呀，待字退步啊，是愈退愈明，若有一丝一毫的这个解会在啊，那就是都是佛界法界，都是应该那个应该悉皆大确的。这就是这个我把那个老人的这个解释直接贴上说吧，老人的说的就说的最好了，直接去读一遍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老人的这个无形象是说我们的本体，我们的法身什么形象都没有，无形无相嘛。无形无相，虽然无形无相，就是大家都不可见，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啊。就是你凡所见到的，如果真有个东西可见，那都是有相的，有相皆是虚妄的。这个无见之见才是正儿八经的这真见，就什么形象都没有。但是千万不要着在形象见相而学啊，就说是不管是一个爆炸的相呀，还是一个清净的相呀，还只是那些污秽的相不可得，连这个清净相也不可得。弥勒菩萨的那个颂就是，分别是智，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是然，一至净，然有生死。染的时候是什么呀？生死轮回都有了。净的时候呢，就是说实相的时候，没有形象的时候是什么呀？连诸佛都没有，更不要说众生了，更不要说解脱涅槃了。这地方才叫解脱涅槃。你如果不在这地方，如果说还是净的地方，还有个这个，还有个佛在，还有个法在，还有个祖师在，那真是坏了与老僧洗脚。圆悟克勤的话就是：这里还有祖师吗？坏了与老僧洗脚。这就是不着在相上求他，不在相上求他，不着污秽相，也不着清净相。不着乱象，也不着定象，就是我们 新中心坐上啊，有定有赖，实属常情啊，就是这一天坐肯定各种情形都有，有坐得很心烦意乱的一个，也有做的清清静静一刹那度过的一个，这都不算好，没有说是哪个好哪个不好，坚持下来最好，有一天的坚持下来这是最好，没有说是清静的那一座好，那个烦乱的那一座就不好，这并不是一个标准，没有这个标准，坚持下来那就是最好的。就是不光是无染相不可得，清净相也不可得，也不可夺，就是还有个清净可在嘛，你如果真有个清净可在，那已经是污染过了呀，已经是污染过了呀，它是清净无染，说到我们本体，它是就是不要着在相上进去，因为他们本体是清净无染、无声无色的灵智，就是寥寥灵智，一念带出寥寥分明，一念带出寥寥分明，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就是无形无色的，它是什么呀？它是一念带出的，就是说是，一念带出就说的是它的那个不可得，寥寥灵智就说的它的不断灭，这个不可得的地方并不是断灭的，就是这个无形相的地方并不是断灭的。因为它能起大妙用呀，所以妙用敦促这本体这起，就它并不是断灭，并非断灭，并不是说是一念断出跟木头石头一样，断了念头，断了跟着念头，跟做的跟木头石头一样。如果是那样的话，木头石头早已成佛了。还印证的这样，这就是它不断灭的地方，它是清净无染、无声无色的灵智，是无相可变的，即灵妙，但能改知一切事物，显现一切相，山河大地都是它，都是自性中所显，显现一切相，起外千变化，种种变化就是。动用思维啊，无不是他灵妙的地方，就是阿十方庙，这些种种都是。你可别着在这个阿十方庙上，别着在这个世上，就是那么，如果用那个石头的话，就是那么也不是，不那么也不是，那么不那么，总不是。你别着在一个说是这是这不是，别着在这个上，就是说似有重。这个地方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你不用这么说呀、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入手处，你说这个动用思维都是它灵妙的地方，都是本体的妙用，这是一个入手处，你别着在这个话上，或者着在这个理上，着在这个理上，那离悟道甚远，离本体更远了，离本体更远了，所以不着在这个外天变化上，外天变化也是相呀，不着在这个相上。极灵妙就不着在它这个灵妙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个灵妙的地方，它所以它极灵妙，因为它无时无刻不都在显的。你如果有一个灵妙在另一个灵妙，那立马生出一个不灵妙的地方来，这就是它灵妙的地方，就是灵妙不灵妙皆不相干，这就是它最灵妙的地方。你会也行，不会也行，这就是它灵妙的地方。不要说不会就是它不灵妙了，你知也好，不知也好，都是这个灵妙。知也是灵妙，不知也是灵妙，更何况还不知对亲切呢。六祖悟道后用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生外法，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本何其自信能生外法，这里说的是极灵妙。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就说的是无形象。有人说见性是看见一个太阳、一轮新月或一个佛，哎呀，这个都是有相可见，有相可知，这都在相上着着，这也不是说是、虽然说是。说是算是什么呀，就是算是个道验吧，就说的很鼓励的话了，这算一个道验。可是呢，它是有形有相的，它都是虚妄的。你如果着在这个上，代做了圣洁，即受群邪嘛。就楞严经上老说的那个五十种用魔里面都这么说，不做圣境明善境界，这些都是见太阳见月亮见光啊见佛啊。哦，不做身心的时候，这都是好境界。这样大定他嘛，就是你见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见到这个也没有什么，并不是说是要排斥他，或者是苛求他，都没有这个，不排斥也不苛求，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你就是如果是着在这个上，他就会大夸其才，夸夸其才说见光见月亮见佛。如果在没有这一切现象具的人嘴里，就是见光见佛见月亮怎么了呀？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没有做圣心，他并不是说是见光见太阳见佛这样就不好，他说是你背后的那个心态，你那个做圣洁的心态，觉得如此就是悟道了，如此就是见性了，这个心态是要打去，这并不是见性的哦，见性不这样，把这些统统打去，称之为见性，起个假名吧，啊，起个假名叫见性。金刚经用凡所有相皆属虚妄，有相的东西都是假的。哎呀，说的这个都是假的，我想起二祖金刚经还是男的也的那个有一句好像说的是，这个世界啊不必要太认，是都是虚假的， 但是呢，你如果是认为它都是虚假的，那你就是这个是没有意思。你如果把它认为是真的呢，就太痛苦，就是真假都不可得。不要认为它是假的，就不住在那个假里面，真假都不可得，真假都不可得。就是一说白色像爹是虚妄，哎呀，就立马就焦急到不行了。哎，正因为它是虚妄，所以才有那个才有什么呀？才有那个空花。佛是水月道场呀，那个都轰轰烈烈的搞得多轰轰烈烈呀，那个像多希望像呀，希望那么轰轰烈烈的一个希望像他都搞出来了，因为他是希望的呀，他才能搞那么轰轰烈烈，就像百丈立清规的那一样，他把那个搞得多轰轰烈烈呀，那个柴林村规他那地方多壮大呀，多轰人那么多，他说他是贤士什么，他说他是乾坤营的一贤人，多出来这么一个贤人，以上的东西都是假的。尽是真体，无相可见，故今云实相无相，实相无相不就前面说的无形象吗？楞严经云见见之事，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故有见，有能见，有个能见，有个所见，大家都从这儿，就凡所有见的地方，这地方都是虚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财色名利，这些是虚假的，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能见虚假的，这老着在这个上了、啊，就是着在心呀、啊、性上了、啊，着在这个灵识上，或者说着在这个本体上，就说是，说他们说外面的这些，说心外无法这些都可以接受，但是说到心也不可得的时候，这地方就不接受了，觉得无依靠、无捞摸的地方。这就是一丝丝的执着，一丝丝的微细的执着，一丝丝执着。这个地方执着都在的时候，这是亲见法身，就是能见所见俱往，能所用他们的话就是能所双亡呀，还有根尘脱落呀这种话。真有个能见，真有可见所见可脱吗？能见所见俱不是呀，有个能见，有个所见，眼前明明历历的那个，明明历历的那是呀，是呀，真是呀，你不要躲在这个上。你觉得这个上既不是，就是错过了很可惜，认得了也是假，错认为原教为阿耶夏宝。为什么说爆炸的时候是那个地方更容易亲证呀，更容易发现原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现象，就是这么平常的事嘛，是他的那个地方更容易豁然开朗，并不是说是有那个爆炸就是见性，没那个爆炸就不是见性开悟，并不是以爆炸作为一个标准的，是那爆炸的那一瞬间你更容易气入，就用不用爆炸这个词了吧，就用豁然开朗，哗一下然后豁然开朗，洞然明白，这个明白并不是说是落在这个思量思维里面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只能自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清非清正之哪之晓，这才是非清正之哪之晓，这个就才叫个爆炸，并不是说是身体的气息发动的时候那个哈啦啦那个响声叫爆炸，那不叫爆炸，那只是身体的气的而已。见性的景象是描述不出来，虽然描述不出来，但是可以轰云破月。祖师们怎么轰云破月的呢？祖师们就说是一念到处来来回回的临时性，就是什么？还有说大虚空粉碎，大的精神，这都是轰云破月呀。别以为这是见性的那个，这只是一个轰云破月的地方，你在这个地方自能体会那个虚空粉碎大地星辰。有些人可能来的猛烈，有些人不一定那么猛烈，人格不同，见性的形象怎么描述得出来啊？这个好个风流画不成呀、啊，这画不成，且不可那个就说是啥都不做呀、啊，所以历代祖师都出来画这个东西。都出来画，怎么画呀？他怎么画呀？他就是对为我梦而画呀，并不是他那要画个东西。人家轩然德宝说，尤其当年画模子就是老描述这个见性的景象，大家都在这个，哎呀，我那个座上怎么怎么清净，怎么怎么见到什么什么，一念带出来的风景的临时之性就是那样。我们都是这么画模子的，模子就是什么呀？就是一葫芦画瓢着呢，模子就是样子嘛，画样子着呢。就是有点的，尤其当年画模子，几番红来几番黑，有时候描的红黑很红，有时候描的很黑，这个红也不是，这个黑也不是，就是你怎么描它都不是，所以它是几番红来几番黑。是有时候坐上清净，有时候坐上白乱，有时候坐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有时候坐上白白乱乱，一切皆有。30年前的事情都给你翻出来，这就是几番红来几番黑。而今因借助老怀乡，现在哎呀纵然知晓了，借助老怀乡了吧，已经怀乡是什么，就是到家了，亲证了这个入土之家舍了，现在这儿了， 然后马仔当年都不得，哎呀，海仔当年画的这个事呀，画什么画什么红画什么黑的事呀，那马仔的当年的这些事呀，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些是非了，没有这些闲家具，这些校园德宝说的那个，很好听的一个，我把它打上来，我现在没考出来，没记得这个，刘季当年画魔。是这个游记当年画魔者第三金谢主老打怪当年的，哎呀，这就是他画，这就是他又画了一笔呀、啊。又画了一笔呀、啊，而今谢主老怀像哪个当年得不得是这么画的，他又画了一笔，哎呀，这样好多风流描述不成呀，画成呀，他们还是这门地都要这么画，都这么画过来的，因为他无物可比，无话可说，无思想可能到啊，哎，自己不到那个境界，再说什么也是模糊，就是哎呀，你那个境界说什么呀？就其实不用说，在我们这根本不用说，就老实打坐就行了，没有什么，一天坐老老实实打。你如果是你还科去那个警戒，这个一千座磨掉的就是什么打掉的，你那个科去警戒的心，你说那地方是个警戒，是个好的警戒或者什么，这一千座就是打掉你那个科去这个警戒的心。你要科去个爆炸吧，好呀，一千座给你，你试一试一千座能不能爆炸，打掉一千座后面你们连这个科去爆炸的心都没有了，科去爆炸的心都没有了，这地方是哦，就是这样，连科去爆炸的心都没有了，这是不算是一种豁然吧，这是一种豁然，所以说就是不到那个境界，不用害怕，害怕什么呀？我们有一千座呢，我们有六阴一咒呢，六阴一咒就是盖这个事儿的。其实六阴一咒也是冤枉，老人说那么多，只是大家都不信，信不急，所以来个一千座嘛，来个一千座嘛，让你试试嘛。啊，这个时代根本没有那些言下之物的人，根本没有，哪有那样的人，没有那样，除非就是走到这儿来，走到这个修。踏踏实实这个行其现实的这个路上，如果是言下之物的人，这个时代早过了，早没有了。有些人根气很好，觉得不用修行中心，悟的参的一句两句的柴，说的一句两句的这种道理，像我们这都是说道理，这都是说道理啊，和悟道有什么相干啊？没什么相干，有什么相干？没什么相干。说这么多道理啊，就是还不如你老老实实打一千座。有些人那个禅宗研究的特别好，那个说这个说那个都能说得出来。哎呀，你就算是把那个所有的公案都能解得出来，就是所有的这些义理都能通达于心。哦，那个这个祖师一位梦见在佛法大意，你没梦到。这么说，你如果不修就是这样，没梦到不肯。刘浩师兄说什么？那就讲直白作风功夫，实质自治就好了，其他都不讲。为什么要讲他能直能现的性能？这就是佛之之见呀、啊，这就是正之见呀、啊。你说直白作功夫，你连这点点之见都没有，你连这个无相实相的这个之见都没有，那不是就是说是都不没有一个方向嘛？你都没有一个方向，光在那盲修瞎练个什么呢？是说直白作功夫，你连什么是个功夫都不知道。你连什么地方入手都不知道，你以为那打坐是功夫呀、啊？那六阴一咒是功夫呀、啊？你可别误会他了。我们的老人的那个书里面都写得很明白了，那些执念都给你放大呢。你有这个基础在，你如果没这个执念，你就打一千座，好吧？打一千座，有可能你打到后来的时候，打到三五百座的时候，执念豁然通达，所说的执念和老人说的执念无二无别。也有可能你就是即使这么一千座打下去，那个执念出来啊。还是着相的执念，还是那个习气很重，就是着相的那种执念逃不过去，多的是，大有人在。啥叫直白做功夫，实质自治呀？就是话分两头说，不能都不能说死了。你如果只说是直白做功夫，这上面咋叫做功夫呀？怎么才能做功夫呀？怎么个入手呀？老人讲这个都是做功夫的入手处呀，咋个不是呀？他是 说那么多，无非就是要让你用在这个六阴一咒上嘛，这还让你用在哪呀？这时候才能实质自证。你连那个老人的那些执念你都不去研，不去那个，只是在那瞎胡打坐，当然也很好，不是不好，你就能坚持下来也很好。就是今生修道，来生悟道，这也很好。古来的禅师都这样，一念灵智什么的，我真的在上面研究了半天，就是不肯放下这些理论，是不是为了让初学知道佛法是真实的，然后忘掉这些理论？对呀、啊。行其谢绝呀、啊， 琴棋谢绝，就是不是以前的那些理解呀、思路呀，好像知道它是这个了，知道佛法的意义就是这样了，我就要去实去实证的是亲证，非自亲非亲证之哪能舍，不如果不做的亲证的地方哪能知晓呀，就是非要亲证以后可能还行，要不然呀你自己总是不踏实，总是不踏实，那些理论能支持到高举啊，理论能抵得过生死啊，那些知见能抵得过生死啊，就是你前面有这些老人的这些开过老人的这些开示啊，这些然后再去做那个打一千座，肯定是就是更容易气会，更容易气会，而不是说是完全把老人的这些撇开，然后打六云一阵。当然，哎，你要是那样也很好，没有说不好，就说是不一定。这地方大不要说这么死板，做的东西，有些知见还是要有，怎么说是知见没有？它就是个拐杖，它就带你带眼走路呀，你带着眼睛才能走路，你眼睛都没有怎么走，里面都不知道。见性的景象是描述不出来的，因为它无物可比，无话可说，无思想能导。不可以实施，不可以制止，就是不是事实充电所能治疗的。这个凡有起心动念的那个起心即动什么，还有是非纷然，还有是非纷然是心还是怎么着，忘了。就是你如果起心动念啊，都不是，这都是思维可到的地方，起心动念都是思维可到的。如果起心动念能到，那都不是。是思想能到的地方，这地方是思想到不了的地方，不是，就说的是啊，不要在那打妄想了，不要在那打妄想，坐上坐下都是一样，不要在那打妄想，不要在那打妄想，还说什么到不到，就是不要在那打妄想，已经是归家稳坐了，已经不随方面颠倒了，已经不随方面流浪了呀，这已经从方面里面解脱出来了呀，这就是解脱呀，这已经涅槃过了呀，还有个什么涅槃，非要等着临死的时候那一下才叫涅槃，哪有那样的涅槃，不是那样的。就不要跟着往前跑，不要跟着往前跑，就这样，就非思想能到的地方，不要跟着往前跑，这只是第一步呀，这只是先做到这一步再说吧，自己不到那个境界再怎么说它也很模糊，就我们现在这么说也很模糊，我们现在这么说也很模糊，只有自己亲证一回才可，不亲证那六阴一证就放在那呢，大家都可以试试，这地方应该好多都是咱们心密的师兄弟，所以总想说相声一招天生不传，为什么不传呀，怎么传呀，就是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一法，心腹无法是法法合同法，那个法不在天生那呀，在你那呀，意不在别人的地方，在你那呀，所以他不是不传呀，他是传不了呀，咋给你传呀，都在你那呢，我怎么给你传呀，传不了，所以这叫相声一招天生，其实一念再出就是那个东西，他没有景象，这个一念再出，祖师怎么给你传这一念再出啊？传不了一念再出，那是祖师的，那不是你的，他传也传不下来，没办法传给你。如果祖师他能够把那个一念再出可以传给你，那诸佛早让我们解脱过了，还用我们现在来？不用，诸佛早就让我们把我们解脱了，还用就是我们在这轮回，所以说是向上一招天生不传，一念再出就是那个东西，它没有景象，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他就是平常的心呀，奈何呀，奈何大家都不平常呀，都要找一个警戒，找一个爆炸，找一个太阳，找一个月亮，找一个佛，这就是不平常的地方，发现这个不平常了，立马打掉，立马还对，这就是关照，这就是心中心做下的关照，就是带有起这个不平常的心，起这个生气喧闹的心，立马打断，健康仪式，你是打心中心做的吗？还是什么见性的警戒，见性首先就不是个警戒，他不说了吗，见性的景象是描述不出来的，他就不是个警戒，师父只会在座上仅仅出现一次，如果说是一会有一会没有，那就是还在那个有得有失里面，有得有失里面怎么会是见性，就是有来有去怎么会是见性，一会来了一会又不来了，那怎么会是见性，那不是，说当时体认识，你要体认个什么呀，你说就当时体认识体认个什么呀，以后还会再重复出现吗？体认就是说是发现从来没有失去过，还会重复出现，重复出现的都是妄念，都是妄想。健康仪式是谁啊？你是去心中心的吗？还是这是你的这个话，我就这么说过了。对，你要体验一研究这个什么是灵知啊，立马打掉，打掉的其实不是说是灵知啊，灵知能打掉吗？打不掉，打掉的是你这个妄想妄念。打掉的是你这个妄想妄念，你这个妄想妄念打掉并不是断灭啊，打掉的就打掉的时候一念再出，那是断灭吗？你没有妄想的时候那不是断灭，这本来就已经在灵知里面了，你还更求个什么灵知，更求个什么灵知呀？不学是心中心初学吗？还是 也是大家都是初学，大家都是初学，这个没有老师啊，这是就是大家互相聊天，聊聊这个解脱歌，顺便用我们老人的这个也是来大家学习，大家都是初学。嗯，你是上心中心坐来了，还是修其他法呀？心中心百坐不？哦，百坐呀，哎呀，百坐这些那个呀，就少听听他干啥？听我们这里啰嗦在干什么呀？你下桌好好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就一门心思打百坐，少思少虑，也不管那个体认的不体认的事，也不管那个警戒不警戒的事，也不管那些出现不出现的事，至于说是至于说是这个关照，能关的就能会关就关，会关就关照，不会关就扔过去，不要管它。以这个打坐为主，来坐那少看经论，少来听我们在这霍霍在这聊天，聊的都是什么呀？都对没有任何益处的东西，就是对你没用。你都在那打百坐了，对你有啥用啊？没啥用。你的重点就是放在百坐这地方，下坐念念心中心咒也好，这是。就是心中心摆坐的时候，尽量这样，简越简单越好，越省事越好。在别人的地方也没有个什么多余的，可以比那个心中心坐更了不起的，没有。我们在这说也没有比你那个坐上那两个小时更好的，没有啊。坚持啊，坚持。这个就是无形象即灵妙，非听正知哪能晓，这一句话，哎，这个说的太长了，啰里啰嗦讲。镜里开影虽不难，水底捉月怎么办？就是镜子里面看影子虽然很不难啊，但是水里面的这个月亮你怎么捞摸呢？怎么办到啊？就是你镜子里面看到影子也不难，但是你把这个看老人文集一直估计着急了啊，没事，你如果闲的时候看老人文集也好，但是摆坐内啊尽量是不看这些经论。为什么说不看这些经论？不是说是死啊，因为怕死呗，怕你在那个心中心摆坐的时候坐上呀，老是就是资料这些文集里面说这个说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经论里面说这个说那个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样的话呀，就是说是，所以我们就是摆坐内尽量不要看经论，它不是个死的，不是你自己把握，你如果觉得坐上这些都没有，那随你，但是应该不会，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你如果是坐下这些思量的多了呀，这些思维的多了呀，看的多了呀，坐上肯定会有影响，肯定都是这样的，肯定都是这样。所以说建立尽量不看那个，摆坐后再看更有一种味道，说不定更亲切，不着急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着急，镜里看影虽不难，水底捉月怎么办？镜子里面这个影子你能捉到吧？你虽然能看到，你能捉到吧？你也捉不到。水底里面的月亮你也能看到，你能捉到吧？也捉不到。就是这还是这个话呀，这还是说的这个无形象即灵妙，这个影子这个月亮就是灵妙，这就是即灵妙的地方。你能把它捞摸到吗？十月就结束，百坐结束了。哦，好，十月就摆坐结束了，摆坐来了就直接上千座，摆坐来了就直接是不断续的，直接开始千座。好，坐上暂时没什么影响，你把握那个东西不是死的，按你自己的情况来，按你自己的情况来，不要因为看了经论呀，看了老人的文集啊，坐上在那使劲的思量那些，那可能就是不太好，就是尽量建议少看经论。这就说的是这个镜中影像难以劳摸，这就听宋老师的意思。哦，好吧，都可以。就是我们这些呀，我们这些上课的这些，你其他老师，那你就去多听吧。这个你就不要来听了，没啥意思，都在这，对你没什么用。还是建议你尽量坚持摆坐，摆坐好好打摆坐就行了。这些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对你没有任何益处，一点点益处都没有。但是老师们的音频在摆坐都是随你的意，都是随你的意，就是建议，尽量这些东西都不听，不要。哎呀，不说了，坚持打摆坐就可以了。这都是镜中影像呀，劳摸不到。就是这些。对了，我直接切老人的。世界上的一切景象都是镜子的影子，不要说这一切景象是镜子里的影子，我们吃饭也吃饭动用思维拉屎放尿，这不也是影子吗？ 不要被这个影子祸害了。虽然是个影子，但是它很灵妙呀，妙，这就是灵妙的影子。嗯，因为是相觉是真心变化显现出来的。上面说了，离开真心一物也无，真心就是成就一切事物的根本，犹如镜子。我们老把那个真心比喻成镜子，古镜呀，说它古镜就是亘古亘今只常如此，就是从来没变过，不曾变过。嗯，所以它叫古镜，把它描述成师父好比镜影，师父好比就好像这个镜子里的影子一样呀。金朝、唐朝、江山、宋朝、李斯，这都是镜子里面的影子呀。影子最爱开的店，豆豆曲曲就是水中捞月，捞摸不着，就是不可得，了不可得，哪有什么可得，哪有什么影子可得，哪有个我可得，有个我可得吗？有个我可得就怎么会说是无人无我无受者无动身无动身相，本来就是无我的，大家是一切众生本自涅槃，何止是一切众生本自涅槃啊，就诸佛他也是什么本自涅槃，就是无有一切哎，楞伽经上怎么说，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个众生涅槃了之后成佛了，没有个佛再去涅槃，是这样的。因为大家本来就是涅槃的，本来就是这个本来就是佛，在这才可以说涅槃，在这才可以体悟到这个，这就是实践嘛，这就是人家说的大圆满见嘛，这就是大圆满见嘛。老拿这个大圆满说事，这就是大圆满。我们都是把这些说到最前面，然后你这个大家都是这样，把这个最后的给你说到前面了，哎呀还不踏实，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嘛，大家都是这样嘛，这个时代的众生都是这样，不用说，历朝历代都是这样，说出来他不信，非要经一番苦修大炼，才能安心。所以雪窦禅师说，三十年来曾辛苦，未经长龙苦，屈堪数呀，就是很委屈啊。一千个也是这样，打来一千个才叫屈，你别打不来一千个，你少叫屈啊。没有打来一千个，没你叫屈的这个，没你叫屈的这个余地，没你叫冤屈的余地，你还叫什么冤屈啊？这些静里太阴，虽不难，水底捉月怎么办呀？接着往下听，接着看呢。狮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大蛇。狮子吼无畏说，狮子吼是什么呀？就是诸佛说法如狮子吼，就是百兽跟那个百兽都脑子都裂掉了。说到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的时候，哎呀，那些小众小气的人一听这个无我相，简直吓得要命。他一想，怎么会没有我呢？我们这个动物是我们这个能说能念皆是我呀，怎么会没有我了？一说到没我的时候，他都吓坏了。如果能在这地方不生恐怖心，不生惊怖畏惧心，也就是说能不惊不畏的，他不是说是一佛二佛三佛所知的善根啊。说到无相这，说到实相无相这地方，如果还能一点点都不恐怖，一点点都不惊讶，不诧异，不吃惊，不害怕。这不是一佛二佛所善根，这是千百一佛所种的善根，所以不要小看了自己，不要自甘下劣，不要自甘下劣。我们能碰到心中心法，这都是无上的福报，这一世能碰到心中心法都是无上的福报，碰到了再不去修它，错过它，这简直就是很可惜，就是解脱缘熟了，这一生解脱缘熟了，才能碰到心中心法，才能碰到这样的法。解脱缘不熟，不一定能碰上这样的，就是解脱缘熟了，碰到心中心法，就好好去修它，修一天做，修来再说，不耽误你啥，不耽误，他就是打三年嘛，三年不间断，打三年而已，并没有耽误你这个娶妻生子结婚，一切事业都没有耽误了你，你工作什么事业都不耽误，然后不耽误，不曾耽误了你，唉，所以遇到心中心法，再还要抱着在这心中心怪顶了休息舞，然后就跑到这儿去求个这个法，跑到那儿去求个那个法，跑到这儿去求个供养剂啊，跑到那儿去求个这个前行加行啊，哎呀，简直抛家散走，冤枉的要命，冤枉啊，冤枉的要命，只抱着个大宝贝四处乱跑，抱着个大宝贝，哎，狮子吼无畏说呀，百兽闻之皆大蛇，就是那些一般邪说呀，都是邪知邪见，你到这地方呀，真是开不了口，哪有他们说话的余地？没有他们说话的余地，没有他们说话的余地。佛说法就像狮子吼，这狮子吼就像狮子吼一样，狮子一吼叫，旁边的那些动物呀，它都吓得不该叫了，就跑掉了。还有一种和狮子长得很像的叫野干， 叫野甘啊，还是那个叫什么字，反正就是一个叫野甘，它长得和狮子很像，但是一叫一发声音的时候，哎呀，立马就原形毕露，就腰杆现出原形吧。那个照妖镜里面立马把邪气就现出来，为什么呀？他说的不是政治经验，他说的不是政法呀。要不然为啥佛教就是狮子吼呢？他那就是野甘鸣呢，野甘鸣，他一叫唤的时候就不是狮子的声音，狮子是百兽之王，他以后百兽都要垂手称臣呀。为说着就是即佛是真语者、如语者、实语者、不诓语者、不诓语者。就是如语真语者、如语者、实语者、不诓语者。哎呀，这个话应该多读一下。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诓语者，真是这样。不怕有人来辩驳，辩驳不倒的，就不害怕。害怕什么呀？他都不曾说过一法，他害怕你怎么来说呀？就是你来辩论，怎么辩都可以。那些古印度那些辩论的习气是很那个的，就是很重的。他们那个论。那个论点啊，或者论宗派啊，是很多的。就是当时的习气，就是他们那些学说义理很严谨，理论很清晰，体系很完整，他们都这样拿来就互相辩呀、啊，什么圣论派啊、术论派啊，出了凯头啊，要不就是把这个自己写的著作挂在狗尾巴上，或者是不让流通，不让流通，谁输了都是这样的。他们那个辩论的习气是很，就是即使这样，都到佛这儿来，都没办法把佛辩倒，因为什么呀？因为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诓语者，并没有诓骗大家。因为佛说的法是圆融无碍的真空妙理，不是那些有所住的前法小法，就是没有一法可得，不是有一个法立在这地方，还有一个宗派，它是以无住为，以这个不受一切为尊。然后佛就问他，你受不受这个不受一切法呀？你如果是受了这个不受一切法，那你还说什么不受一切法？你如果不受这个不受一切法，那你还立什么尊呀？你的尊上哪去了呀？女士，而是放置四海皆准的真理大法。你任何人听了，只有在菜了，不能妄自一词呀。所以外道听了佛说法之后，也不敢来辩论。他们好多也去那个找佛辩论，他们只不过是叫各种辩论的有的，都有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他们就跑去辩论去了嘛，说我既不问有言句的，也不问无言句的，师徒默然，他就礼拜走了。各种问的，还有问什么这样那样的，有好多那个十种问题不答，师徒不回答的那种，都是戏弄嘛，都是戏弄，都不敢来辩论。虽然有些歹大妄为的外道来与佛辩论，最终也是失败啊，因为他们都是着相的，不是彻底的大，最后还是皈依了佛，深受佛弟子呀。这就是当时古印度的情形，就是不怕，就是在这地方，就是你真到这个清正的时候，你就是非清正能知的时候，还说一切法都是就是圆融无碍，说方说扁说动说电都是圆融无碍，因为你没有一法可立，没有一法可得，你没有住在任何一法上，然后才说东说西说气说动说电说声说浅。都是入路通达的，并不是住着在依法上来说法，没有是那样的，所以才是无畏说，这地方才是狮子吼呀，就是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接着往下接，相向奔波失却为天龙寂听声声心声心悦，相向奔波失却为相向是有个那个相向渡河的一个描述吧，就说是。相向怎么渡河呀？他就是结带横流，他从那个大横流里面怎么过呀？他不是一下奔像那个小马过河一样奔跑着过去，他是一掉下去就把这个河流就直接截断了，自由自在的这么过去了，就是慢慢悠悠的这么过去。他如果那么奔波呀，就说的是我们的本体，如果本体妄动的话，这就已经失去威严了。只因妄动才有无明啊，无明妄动嘛。相向奔波失却为，我们的观照也是一样，就是观照就是相向渡河，一下下去一念的就是妄念才起立马彩的，这就是相向渡河，把这个妄想之流啊，妄想的河硬真真的给它切断了，这就是相向渡河。天龙寂听声心悦，这个说的什么我不知道，我把老人的这个贴上看一下，因为这个我之前都没看过。动向之王叫相向，相向渡河是不用奔波的，就是他慢慢悠悠自自在在就过去了，就一步一步就过去了，一插到河里面把那个河水都阻滞住了，河水都不在他脚底下流了，别再纵流呀， 接待重流，我们的观念就是接待重流，你不管他流不流，接待就是了，你管他接待之后再流还是再不流，接待之后是妄想还是不是妄想，接待之后是灵知还是不是灵知，接待之后是佛性还是不是佛性，接待之后是悟道还是不是悟道，这些都通通不管，通通接待他，是也接待他，不是也接待他，这就叫重流，这就叫接待重流。如果他为了逃避水流而奔波呀，为了他逃避水流而奔波，那就失去唯一威望了，失去威严了。这句话其实是表示我们的佛性真理，佛性真理就是本质是不动不摇的，岿然不动的。你如果一念才起，就是是非又变身了，妄想就妄想就升起来了。我们的无明怎么来？无始无明就是这样，妄想生，就是自信本明，妄起一念，妄起一念就是妄动了，妄起一念认明，这就是无明。佛性真理是岿然不动的，波者是说千变万化的颠倒妄想，就是这些波流啊、波浪呀、海浪荡石啊，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种的这些思绪啊、念头啊，这都是颠倒妄想，这都是颠倒妄想。我们学佛法就是要觉得这些千变万化的，觉得一天坐的时候坐下就这么观照，觉得它，觉得什么呀？觉得妄想呀！你刚开始摆坐，真的有可能连妄想都发现不了。跟你说觉得妄想，你怎么下手呀？下手不了，这也下手不了，那就彻底去，还不如不去的研究什么是观照，就还不如老老实实念个咒，还不是这样。你如果能发现妄想，立马觉得它；如果发现不了，你都发现不了，你还说什么觉得不觉得，说什么观照不观照？百坐之内尽量不会说在不会说的观照之内，百坐之内我们还有可能还发现不了妄想。所以给你在这说观照，观照本来是实行的，它就不是一个理论，它是让你用来操作的，就像它是一把刀让你拿来用的，并不是说是它那个刀有多漂亮，不是那样的。它的那刀有多漂亮，它顶啥用啊？别的不顶啥用。那个理论那么好，有啥用？不顶用。就是这地方是我们要用它，用它来怎么样？用它来结带妄想的，结带这个妄想颠倒的。在这之内就说是你能结带就结带，发现了就结带，发现不了，发现不了就算了，发现不了就算了，不去研究啥，不去在这地方，不在观照的这地方打妄想，别把观照打成妄想了。你才起这个要观照的心，这已经是妄想了，还不如好好念个咒，念心中信咒就可以。摆坐之后再说，坐之后再说。就是结带，我们学佛就是要结带千变万化的颠倒妄想，就像向上渡河一样。向上渡河是怎么渡的？就不奔波嘛，他不奔波呀，他一步一步走过去，把结带重流都结带了。云门一句里面有三句啊，什么结带重流句、随波逐浪句、涵盖乾坤句，这就是云门尊的这个特点。这个并不是云门自己所创哦，这是后人这个总结的，后人总结的。不奔波呀，不奔波就是不起任何妄想，妄念不怕妄念起啊，结带激流。不怕妄念起啊，绝对天龙即听生心念，天龙八部听到佛法都欢喜无量，不赞叹奉行，都来皈依佛，称为护法神。另有人将相相比作阿罗汉，平时很自持自己的心得。哦，把相相比作阿罗汉，就是阿罗汉都是在那禅定里面做功夫，他们都在很禅定很深，他们可以做到什么呀？做到就是所作一拜，所心一力，不受后有，不受后有，住涅槃城，再不再来了嘛，住在涅槃城里面，住在那个寂静的天真涅槃里面，他就不动念，不起心动念，这就是阿罗汉的特点，他不起心动念，他不敢啊，他不敢于这种妄想的洪流之中结带他，或者是在这种妄想的洪流之中不随他跑，他不该做到这样，这就是阿罗汉，这就是小乘，小乘就是平时自持自己的心的。一听到最上乘佛法，当下落败，就是向下奔波来，当下狂来，当下落败，失去威望。哦，也有这么解释的。天龙比作登地菩萨呀，以最上乘法印自己的内证境界，无比的心悦心切。哦，这两句对着来说，前面向下奔波失去威说的，有可能是也可以用小乘这种来说，他听到他这个佛法的决定这个时候，他就立马就落败了，只说一乘法的时候，无二亦无三的时候，这地方究竟法的时候，他这地方发现自己不对，这就是回小向大的契机呀，回小向大的契机，听到一乘法的时候，这地方回小向大的契机来了，哦，他就不住涅槃城了，他就从涅槃城出来了，出来就是继续开始度众生了，因为他回小心向大了，发大心了。乾隆比作登地菩萨，以最上乘法印印证自己的内证境界。上乘菩萨，菩萨，这个登地菩萨，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次头嘛，他跟着众会一起轮回，他不害怕呀、这些痛苦妄想他都不害怕，为什么呀？他并不说是自己随这个妄想走了，他是为了大家呀，所以他一直要在这六道里面头次头嘛呢， 就是折合还归菜里边，还和众生一样，就是因以天人性得度者即现天人身，因以人生得度者即现人身，因以恶鬼道得度者即现恶鬼身，这就是登顶菩萨的策略，这就是大菩萨大乘菩萨的这个策略，不必亲切说的也好，但是我认为要将相向和天龙比作柴中的大德，比较适合在目下修道人的情况，一百四以龙象比作大善之事，后来现在邪法盛行，很多人弃正就邪，弃正就邪。不妨说修正法的柴人不胜邪法的诱惑，因为奔波失去了威严。哎呀，老人的这个说就是弃正就邪，弃我们大家本来都是相向，还都是众相之王，大家都是佛，都是这个相向，都是这个怀揣巨宝，但是呢，就是把这个不宝贝不认识，就是这个抱着一个大宝贝到处乱跑，不光乱跑，还有些就是带那些乱七八糟的邪事，就是弃正就邪，这就是奔波而失去威严，奔波而失去威严。真正的大德就是天龙呀，这闻法正，闻正法听乐，不被邪法所，不被邪法所动呀。啊，接着太吓人了，好了，看到了。狮子正随后，狮子前面说的是狮子吼无畏说，说的是诸佛说法，后面这地方说的是狮子儿是什么呀，我们都是狮子，不要自在下来，都是狮子，都是随着诸佛的脚印走的，学佛学佛不就学的这个吗，不就学的这个狮子吗，不就学的这个狮子行吗，正随后呀，三岁就能大口就叫，这地方狮子儿说的什么呀，也可以说就是开悟见性的那些，开悟见性悟道的那些善知识，他们就是随着这个诸佛的这些这个大菩萨的脚印在那走的。虽然是三岁说的是刚悟道呀，就是刚孩子还小呢，孩子还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快悟道了，但是世上还要磨练，还有习气要足呀，还有习气要足呀，三岁就能好大菩萨，虽然还有习气要足，但是他的脚跟是稳的，他是已经亲证了的，他是法王子。这地方是法王子哦，这是在心地上的法王子，并不是说是外围的柴定功夫呀，这些功夫，那叫外围的功勋，那是功勋位，他证不了道，他是功勋位，他就是功夫再高，柴定功夫再高，他只是在功勋位上，就他只是大臣，就是偏位，他只是大臣，三岁即能大吼叫，这是在正位，这是在正位，你说这是悟道之后，他才能在心性这地方，这才是大吼，才能大吼叫，这地方才叫正随后。但是出家的时候有经常剃去娘生发是法王坐下六天松，反正最后一句话说是法王坐下六天松，就说的就是法王坐下的狮子啊，就这个大狮子的儿子就是小狮子，虽然年纪轻轻，百兽也跟在后面，就是别看那个狮子小，别看刚无聊的人啊、哦。别太刚悟道的人，各种习气都有。他是悟道的人，他就是这时候他已经是法王，他是法王子，他是要做最后必定成佛的，必定成佛的，决定成佛，决定成佛的。虽然年纪轻轻，百兽也跟在他后面，不能超越到他。就说的是初悟道的人，尚未证到果地佛，就如同狮子一样，没有证到果地。虽然没有证到果地佛，怕什么呀？究竟成佛，必定成佛，必定成为果地佛。这就是出发心即成正觉呀。就如同狮子说的就是这个，修外道的人也不能越过出不道的人，何止是修外道的人呀，即使不是那些心外求法的人，就是说是那些柴定功夫很好的那些佛教的那些，他们也不能超越他，就是一个做八万四千大劫的这些人，他都没办法超越这个出不道的这个人，他都没办法超越，即使人家出不道的人在那一大堆习气一大堆烦恼，你都超越不了，超越不了，就是这地方说的是什么呀，这地方要在根本上着眼，要在心性上着眼，不要认为心外有法，不要从心外去修个什么法，要从根本上着眼，就说是哪个才是根本呀，并不是说是你的柴定是根本，不是那个不是根本，心性这地方才是根本，因为出不到的人证到了根本了，那些外道根本没有证到根本，外道为什么没证到根本，因为他们老在心外求法，心外求法会在外道，所以不行，他们都根本超越不了，但是就能达到。狮子虽然年轻，但有狮子的根本性呢。我们也是狮子，我们也有根本性呢。我们有诸佛无二无别的根本性呢。上合诸佛，下合一切众生，就这样的根本性呢。亘古亘今常如此的这个性能，一切众生皆具足了智慧德相的这个性能，要不然怎么能成佛？如果众生本来不是佛，那怎么会成佛？那不就是诈杀出游吗？正因为众生本来是 本来是吧，这才有可能成佛，才会成佛，他必定会成佛，就是已经有了狮子的根本技能呀，就像狮子王一样大吼叫，摄伏群兽，出悟道的人也一样，因为他所悟道的理与国立佛悟道的理没有什么两样，悟道的理就是出发心，出地菩萨皆与佛喜，他悟道的理和国立佛悟道的理没有任何两样，没有任何两样，他说的法就是佛代表佛说的法，不怕外道来辩论，不怕外道来辩论，觉得是。就快这边才讲了几句，哎呀真是谢谢。若是野干，这个就是野干啊，野干长得和狮子很像啊，但是一开口就发现它不是狮子。若是野干主法王，本前要怪虚开口，狮子象征法王，野干长得像狮子，似乎可以冒充狮子，但开口叫起来没有狮子的威，没有狮子的这个威猛，就入了线了，就是有好多好多人现在所谓的那些善知识呀，那些大德们呀，不说那些大，不说那些，我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些邪师，不说那些大德们，说啥大德们，就是那些邪师啊，邪师说法的时候，你别看他坐在那个法座上说的这个说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也滔滔不绝，说那个也滔滔不绝，这些好多都是业干，你就是自己要有择法的眼，择法的眼在哪？就是是不是实相者，实相者是什么？实相者了无一相，无相这地方才是实相，说不到这地方。说不到这地方，他就是野干啊！说不到这地方就是野干，就是他虽然长得也和狮子很像，但是一开口就露馅，不能摄伏群兽了。现在有很多什么功啊，什么道，这就是歪门邪道，这就刚才说的那些，所谓的那些，他们也在说这个厉害，那个厉害，这个好，那个好，或者妖言惑众的这些，他们就是野干，他们一开口就是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道可得，有法可修，这心爱求法的人。都说自己是佛法，其实是万道冒充佛法，都是妖怪说出来的法，都是以神通，都是以神通诱惑人，看见了没有，都是以神通诱惑人，现在要是看到谁还以神通说法，立马三棒子打出去，干什么呀，这样的人就是妖言惑，打出他去，说这个人前世是谁谁谁谁谁谁谁，那个人前世是谁谁谁谁谁，干什么呀，这都是妖言惑众，引人入歧途的邪法，不是正法，没用，就算他知道你前世今生是谁又有什么用，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知道你前世是皇帝了又什么用，前世是大将军又有什么用，前世是修行人又有什么用，不要受那些人蒙骗了，好多现在也有拿这种神通，什么神通呀，不要说那些正儿八经的神通，大多都是鬼通，鬼通妖魔鬼怪在那乱说呢，就是不要在这上着眼，如果有以这个来度化你，有以这个来给你说法的，莫要紧之，把它赶出去就行了，赶出去就行了。气脉要通了才能真悟道，被这个想法骗了不少。哎呀，你都打了一年座了吧？打了一年座了，知道骗了就行了，知道被骗了就行了，不冤枉啊，不冤枉，不冤枉。谁无念，谁无身，莫将静隐认作中，认作中，认作真呢？这个能说话的，这个是。这个我们说话的干事情的举手投足的，这都是影子，不要把这个影子当作真的了，虽然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但不是我们的真心啊，谢谢老人的。凡夫当然是谁无念谁无生，就是凡夫当然是有念头有生死，凡夫也是没有念头没有生死的啊，一切就是本来就是没有妄念没有生死的，是我们妄想颠倒，以为有生死，以为有念头，是这样，所以才执着这个执着这个虚坏的事，要不然说是怎么会说本无生死，生死了不可得，要为什么会说本，就是本来没有，只不过是我们执着了它就有，因为你执着在它上它就有，是凡夫的执着，是凡夫的妄见执着造，并不是实有的生死，那就我们知道我们悟道之后呢，是不是一个念头都不生呢，一个念头不生那不就是木头了吗，再说这地方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一念不生呀，一念不生了了，这个用头子的那个赵哲问头子的出生音啊，还是六还有妄想，还是六十也无，就是头子说是脊髓上打瘸子，有人问脊髓上打瘸子意志如何，念念不停留，念念不停留就是无念，这就是转处实能忧，这就是转处实能忧，心随外物转，转处实能忧，心随外物转就是念念不停留，脊髓上打瘸子，转处实能忧，这就是一念不生能忧，悟道之后是不是一个念头都不生呢，那不就死在那里面了吗，彻底落断灭去了，这句话大家都认为悟念悟道之后当然没有念头，念头不生了，那就错了，悟念并不是念头不生，而是生而不生叫做无生呀，生而无住不停留是为不生，生而无生是为无住，这是说到后来啊，这是说到，这是老人给我们说到知见上，一个是知见上，一个是说到后来， 我们不要拿这个话给自己当借口，不要认为妄想一大堆的时候就是圣道不成，那是无念。不要认为没打生了的时候就还在那夸夸起来，什么烦恼即解脱，一切众生本来什么生啊不生啊，无念啊，一念啊无念，这些都是没用，就是这些话都是什么，这都是什么话，这都是垃圾，没在那打一千个前面说这些话，没在那修行说这些话，那都是垃圾，都是垃圾。就是这些话你说在这地方说有啥用，没啥用。你打一千个或者是行起谢绝的时候，切身的体会到的什么叫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时候再说这些，这时候你还说这些吗？这时候你还说这些吗？就是老人这么说也一日不得便才这么说，你以为是立了这么一个无生，立了这么一个不生呀，立了这么一个生而不生叫做无念，是立了这么一法吗？阿谁见于开口来呀，对不对呀？还有说过，这都是应激说法。生而无住，不停留，是为不生。慧能大师不是说不带白思想，就是说以那个说是慧能有那个卧龙有记的呀，能带白思想，什么菩提日日长，能带白思想。什么什么什么菩提日日长，慧能大师就说是慧能无伎俩，我没有任何伎俩呀，不带白思想，种种的思想烦恼我妄想也不断，为什么不带他？他本来就不是实有，本来就是妄想思想可得，你带他干什么呀？你如果抽到带水，水更流呀，其实是已经随着这个妄想，已经随着这个不带白思想，对定心竖起，不去做那张，对定众生来了。大家来了要问什么还不都在说，拜拜怎么会有财经，六祖财经，六祖财经就是后人记载的这个六祖当徒弟们的对话嘛，不是这样吗？就是这些门人，这些徒弟们来了要问什么，他还要说，他还有这不就是进吗，这不就是进吗，他那些说不就是心术起吗，他说了那么多，一本六祖财经都记载着呢，那不都是心术起，就这么心术起着呢，菩提怎么长呀，我这个菩提我也不知道怎么长，还怎么长呀，有增有长的那都不是菩提，有增有长的都不是菩提，所以就叫对境心术起，菩提怎么长，不带白思想是还有思想啊，对境心术起还要起念头呀，就是这地方说什么妙用不妙用都不用这种语言，就是不带白思想嘛，你说的好听点叫妙用，说的不好听就是思想嘛，念头嘛，那有什么呀，就是不是在那些文字义理上纠结的那个，你说它是妙用也行，说它是什么成所作智呀，说他是什么妙观察智呀，都可以，都可以写个假名嘛，那个名字叫什么不动嘛，还要起念头呀，所以我们要认识正路，正路就是什么呀，正路就是并不是在念头上做功夫，并不是压死他，不是做白纸压草的功夫，我们的心中心也是一样，心中心并不是说是要走入定的那个路子，非要入定或者非要那个一念不生，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只拐持咒，只拐结印持咒，结印持咒那些妄想啊自然会来，那些妄想来来去去很正常，但是我们都不理睬它，不理睬它，这地方这不就是对境心术起菩提作吗，长吗，这个不理睬不真是就是所谓的观照吗，这个不理睬不就真是无处无日的大境吗，你从这些种种妄想烦恼中解脱出来，怎么解脱出来，就是不理睬这些生生死死，不理睬这些生生灭灭，不理睬这些烦恼不烦恼的事情，这就是从他们里面解脱出来，这是解脱正路，这就是路途，这就是我们心中心的这个，他有这个他这个逆力就这么强呢，为什么呀，没有什么为什么，他就有这样，这叫心起谢绝，心起解决，你非要一个解路上要找一个理由，找个百千万种理由，为什么百个就不到三啊到啊，为什么这个结印师他就能开智慧，没有什么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这就是心起谢绝，哪有你说理的余地，没有你说理的余地，给你说理还是在你没有修之前呢，没有修之前给你各种方面说这个理，修了之后还说什么这些理啊，你就心起邪见，心起邪见，这就是修行真路，这就是真路呀，不要认错路，错路歧路就是天菩萨啊，圆觉经上说居于戒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念不见亦不熄灭了，我们并没有做这个把妄念打下去熄灭的功夫啊，居于戒时不起妄念可不是说是熄灭妄念，是居于戒时不起妄想于诸妄念亦不熄灭，不妄想定不加了之，与无了之不变真，只是不在念头上做功夫。所以观照，我们说的观照，我们说的观照不是观念头呀，不是观念头。有些人一直开着念头，念头来了，念头就走了。哎呀，费事死了，累不累啊？这个念头驴是没未去，马是又来，你跟开着那个东西干什么呀？你早都跟着这些东西跑掉了。我们说的是看念头起伏，有些人他的这个很能体会，他们很能操作。 他就能开念头起初，他一说给你开念头起初，他能操作了。哎，说念头起初，念头起初还哪有念头可说呀？没念头可说，就是并没有说这个有念头没有念头的，就说你开念头起初，他立马就能操作了。其实就是迭代众流，是就是迭代众流。有些人能这么操作，有些人呢操作不来，那就说你就带一下，推一下，不带落下。有些人他就领言一觉朗月前，这三五百座可能领言一觉朗月前，哦，这个他能操作很溜。跟现在话是很熟练，操作很熟练，一下就可以立马就这个来现前，立马就可以这个关照起来，就是这个操作他能操作的来，所以他就用这个，一个手一个手段一个手段而已。不认错路，以为是没有念头死在那里不动，就是并不是死在那里不动。谁无念谁无声呀？念头一起知道了，知道他不跟着他走，不停留，就是无念无声。生生不已无所住叫做，不是待觉，待觉准进，待觉准进叫做无甚。阿罗汉都能叫做待觉准进，他都能叫做待觉准进，因为他说他不受后语，他再不来了，他不涅槃成他再不来了，他这就叫待觉准，可以说他是待觉。曾宪旁句是说，有男不轰，有女不嫁，来来缘共说无声话。有男不轰，有女不嫁，但是旁句是他是一个俗世呀，就是他是结了婚的，结了婚他说有男不轰，有女不嫁，婆家逃了远，公说无声话。他一家四口，有老婆，有一儿一女，儿子不结婚，哦，儿子不结婚，女儿不出嫁。他说的是他们这个一家四口都证到了，很稀有的。后来有个大和尚做了一个弟子，就是无男可轰，无女可嫁，因为他是出家人呀，出家人这没僧，只选一个僧相，非男非女相。无男可婚，无女可嫁，也没有一个男的可结婚，因为他是出家人嘛，哪有什么不是婚娶不是婚嫁。大众这就是说的大众陶来源说的什么呀，说的 是说的是出家的僧团，就是大家都在这出家去拜道去解脱，说什么无声话，就是还说什么有声无声这些话，不说这些话。和尚无妻无女儿，所以无男可婚无女，再有大众庙里面只有一个和尚，大家在一起合合修法，无话可说，又说什么无声话呢？说的都很好，一个说无声话，一个说圣，一个说无声话，一个说神无声话，说什么无声话的呢？一个说的是无声话，说的是说什么无声话？各是妙手，各是妙手呀，妙的豪端，哎呀，都是顶端妙，顶呱呱，顶呱呱。但是无声的呢，不是不生为无声，不妨生生为无声。我们老人就也做了一个句子，有男一哄，有女一嫁，子子父父父孙孙，世世无声话。哎呀，我们都是老人的子孙啊，我们都是老人的子孙，我们都是老人的子孙，世世无声话，真的是子子孙孙正在说着无声话呢，正在说着呢，这已经把无声话都说完了。生生不息是为无声呀，无声无声话都说完了呀，就是这地方。庞居士说的那个无声话和这个大和尚说的无声话和翟老人说的无声话是同是别呀，这地方是同是别呀，不妨检测检测，接着往下贴。所以断灭为究竟，何以外道邪见人，这就是前面说的谁无念谁无声，大家都以为这个悟道的人就是没有念头，一个妄想都不生，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断灭的人啊。如果以这个为究竟，这就入于歧途了，这和外道没有什么区别，这外道邪见，这是外道邪见。再来问问吧，佛教是非空非有的，非空亦有，亦空亦有，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即空即有，不是断灭空，一样东西都没有，并不是断灭的，就是一念不生，这地方不断灭，不断灭的是一念不生，一念断是寥寥分明，寥寥分明就是它不断灭的，断灭空是邪见，就是一念断除，这地方什么都没有了，连这个寥寥零之都没有了，死在那地方了，就像那个木头石头一样，到了。这地方叫断灭，断灭这是邪见。我们要明白，空不是空无所有的空，就是这个，这地方有杯子，杯子取掉了，哎，没杯子了，把这个叫做空，这哪是空呀？这不是空，我们说的空是不可得、取不到的空，也是随缘显现、取用不住的空。假如弄错了，认为一切都没有，这是断灭见。也是这个见解的人都是外道，认为生时是有，死时就没有了。我们大家好多不都是这样的，这外道邪见吗？觉得生的时候有。哎呀，死了之后就一股清烟，这是外道邪见呢。大丈夫秉慧见，般若兮兮金刚烟。秉慧见在里面啊，就斩掉这些这个外道邪见。般若分析金刚烟，般若比喻这个用利剑，分析就说是利剑呀、用这个摩耶剑，常用这个摩耶剑呀，或者是灵风宝剑呀、倚天剑呀来比喻，很锋利。吹毛剑，吹毛利断了，很锋利。来比如说过就是啥呀，带有妄想全起全灭嘛，立马就斩断它嘛，就是金刚烟，就说是我们的本性本体啊，就像 那个烟就是火焰大火，不入大火炬，禁之则燎啊，禁之则燎，燎就是烧掉的，你如果是一靠近它你就烧死了。我们学佛法要大丈夫气概，慷慨豪迈才能与佛相应，不是小家子气，这要舍不得，那样放不下，抓得很紧，放上去难修了。一切师父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呀。说一切师父都是假的，我们其实我们也可以，我们也知道一切师父，学佛的人哪个不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着了还是在那，还是在那，就是遇到相的时候还是在那着上去，为什么呀？不得力，不得力，这时候跟就拿一六运宇宙来了。一个是没开智慧，一个是不得力，就这两个，拿六运宇宙来，拿六运宇宙来打一千座吧，这就是更加轻松的是，更加切身体会到一切师父皆是假的，游刃有余嘛，在这真假里面游刃有余，游戏真假，这就是一千座的这个作用，一千座的就为了这么一点点事，一千座的回向完成什么呀？愿此生四开智慧成佛，具足众生不居，四开智慧成佛，一切师父都是假的，为什么不放呢？抱着不放，大家都知道是假的，就是抱着不放。秉慧见者开大智慧，使得一切解脱，斩断一切烦恼，斩断一切妄想烦恼。这烦恼都是我们自己寻来的，着相而来的。着相无始以来，这个着相的习气怪了呀，相呀，本来没有硬要去着相追求，结果白费精力一场空。学佛不光是有着相的，着世界这些新来的这些假相的，还有着什么相的呀？着圣相的，着佛相的，着正道相的。说解脱相的，说开悟相的，说见性相的，一千个之后说是不肯见性，不肯见性，为什么不肯啊？不肯无相呀，不肯无打个相呀，不肯无见性相呀，抱这个见性的扎实，抱这个开悟，结果是硬是去追求，结果是白分精力一场。我们学法方法就是开智慧，知道一切都没有，不去粘着自然，虽然知道一切没有，但是做不到不去粘着，做不到不去粘着，大家都做不到。所以就在这学着做吧，做不到才要去学，打坐也好，干啥也好，都是这么念佛也好，开禅也好，都是这样学着去做了嘛，学着去做也就不去念着嘛，自然摘掉一切烦恼。念佛门中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就是金刚王宝剑，这个金刚王宝剑就是咱只要烦恼来了，提起这个金刚王宝剑，提起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斩断一切凡是情见呀、这些妄想，就斩断，这就是金刚王宝剑，到阿弥陀佛就是金刚王宝剑，把一切东西都斩断，一切情，一切爱，一切执着。都无着觉处，何来佛斋？魔来魔斋？不能心空无住而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时候是已经坐在西方极乐世界里面。这是我们的这些净土宗是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的。净土就是这样，发愿往生西方极乐，肯定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发这个愿，没有这个愿，怎么去拿着这个秉着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金刚王宝剑去执行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愿力才去斩断所有烦恼，没有这个愿力，他都根本不愿意斩，不愿意斩断这些一切情爱，都愿意在这轮回着呢，都愿意在这轮回。有那个大愿力才愿意去斩断呀。参禅的就是一样，参禅的这地方就是提起话头来，到啥时候也是一样。开悟前提起话头来是为了打破这个系统，开悟后还是提起话头来，为了什么呀？保任呐、保任呐、金刚王宝剑，时时刻刻提思量。念阿弥陀佛的就是这样。不管他悟前还是悟后，根本也不管悟道不悟道的事，拿一句阿弥陀佛圣号，自始至终斩断一切。这是老实人呐、这是上上根人呐、这是最好的。大家都不老实，念佛的人也不愿意好好念。相反，练着这个娑婆世界到临命终是绝对走不了，被情爱拉牢了呀，升不到西方了呀。大丈夫秉慧见，这慧见是什么？就是般若法，般若智慧，是出世间的大智慧，出世间上上法，有了它才能不粘着物欲，能成道，才能圆证佛果。我们时时刻刻要以智慧行事，在净土修，不管修净土还是参禅，还是修密，都是以开发般若为宗，以般若为宗，把我们的本有智慧挖掘出来，才能成道。并不是你修了一个念了的，并不是你念佛了、参禅了、修密了，就额外多出来一个什么什么智慧什么的，而是把我们的本有的智慧，是发掘本有的智慧，这时候才能成道。我们在为正道之前，具足要利用阿弥陀佛，这就是密咒，这就是金刚王宝剑，或是密咒，这把金刚王宝剑，把所有的执着都斩断。般若分析就像无坚不摧、无物不坏的金刚大火焰一样，就是一切都能烧坏啊，一切都能烧掉，烧掉的是啥呀？妄想执着、烦恼啊，这些都能烧掉，能将一切白布的聚集都烧毁无，这就是大丈夫秉慧见般若分析。这地方说的临济祖师。临济祖师，黎明离相人不惊，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即须磨。吹毛剑就是这地方说的般若利剑，叫吹毛剑。吹毛用了，就前面两句是什么？黎明离相人不禀，吹毛用了即须磨，就这铁后面。
这句句说的就是，非但能摧外道心，并且破除魔邪剑，这大丈夫秉慧剑，不光是摧服外道的心，摧服哪个外道的心啊？就说是我们的自己，我们自己事事要是向外持求，这就是外道的心。但是现在有瓦，这就是外道的心。一旦向外持求的时候，就要摧服，就要改掉的是就是这个，不但能摧毁这个，而且能破除外面那些，破除那些邪剑、邪之邪剑。不说之后的妙用，就是非但能摧毁外道之心啊，外道的心，邪魔之法也不能立住脚。外道就是心外取法，心外取法就是一念向外持求，这就已经是心外取法。这自信是佛，这自信是佛，以为心之外还另有个东西。外道认为心之外有阳神，其实那是我们的第七识变化来的，第七识也是不在心外哟、不在心外，不是真心。所以正道的般若之后就明白了，一切东西都没有，外道之心就是再不向外持求了。现在这个一切自皆是自家本具，就是何自性本自具足，何自性能生。到这个之后，就是外道之心已经被摧毁了。明白了，这个就是外道之心。像吕重阳祖师，原先是修道教的，后来见到黄龙祖师，他在洞庭湖上仗剑飞行啊，除了阳神要仗剑飞行。所以有个对联说的很好，吕洞意思就是吕洞宾太无聊，是带着东行飞过来飞过去，可是这个。说他悟道之，就是说他现在仗剑飞行呢，御剑飞行呢，他是去道教的。后来见到了黄龙龙，认识了般若本心刚妙慧，就是自从一见黄龙后，知从前错用心。他在黄龙祖师那才知道以前怎么错用心，就是心外取法，因为心外有个阳神。他说他的真在囊中有不死丹啊，不死丹啊，就是囊中有千年不坏的，就是纵扰黄龙祖师，就是说是纵扰千百来劫，由是落空啊。你就是千百来劫之后，他还是会毁灭。他在黄龙祖师那认到了金刚妙慧，皈依了佛教，外道也摧毁了。邪魔外道比邪魔比外道更差，外道还是心向正法，只是不知道真心是佛，心外取法而已。邪魔之心就更不对了，说什么没有因果，拔不因果的这个邪魔嘛，就认为无因无果，无因无果说你就可以杀人了、放火了，这些都可以随意，即使享乐了，这都是邪魔外道，只是不止真心是佛，心外取法而已。邪魔之心就更不懂了，说什么没有六道轮回，甚至有人论起障眼术、法术拉人下魔。现在末法时代，邪法丛生，会这个会什么道都是邪法，要修正法，就是时时刻刻不离自信修法，离心一字变成魔说，离心一字变成，离开我们的真心说法修法，那都是不是佛法。佛法是教我们转世成真，转世成真就是不随这个妄想，不随妄想走，不随妄想走就已经是转世成真了呀。最妄想子就已经是转世成真，并不是说是一个高妙的高不可攀的一个东西的成真。转什么就四十转八十成四智呀，什么转九十成五智呀，没有什么高妙的东西，就是不随妄想，不随妄想，在心地上转换。所以念佛是在心地上转换，把妄心慢慢的转，妄心慢慢的转成佛心了呀。再起妄心，立马以阿弥陀佛的圣号转换，三万宝剑转换，这就是佛心。认识正法之后，那些邪法、邪魔外法都丢。非但能摧于外道心，并且破除，这已经到点了，而且还超过了脱堂了。那个李清师兄啊，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已经都脱堂了。
好的好的，啊，谢谢刘师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下周我们继续再学习下面的，学习我们祖师的下面的开始。今天辛苦了，下周三大家再见。